快活度日的艺术啊，我们要回到我们上礼拜跳过的一个话题，骄傲。骄傲是箴言里面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所提到的话题。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箴言十一章第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如果我们注意教会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在1700多年前，圣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骄傲怀上了其他所有的罪，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奥古斯丁说骄傲为一切罪恶之母啊。其实我们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的，骄傲破坏了我们的生活，骄傲让我们陷入了各样的麻烦。我看有些人看的样子，看的样子好像今天早上应该不要来的。我不觉得我是一个骄傲的人。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请你特别注意听，好不好？或许我们来做一个骄傲的测试。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奥雷根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弄了一个测试，来测试他的会友，看看是不是很骄傲。他这边里面有十个题目，我把它拿来用，这里面有十个题目嘞，请你把它记下来的分数。每一个题目一分，如果说这个描述是我一分，如果说不是我，那就零分，好不好？我讲清楚了吗？所以最多可以有十分，不可能超过十分。好，第一个问题，您是否暗自向往他人的关注？你是不是喜欢总是喜欢引起别人的关注啊？有些人喜欢做一些表现来引起注意，你知道吗？有些人特别有那个可以吓坏别人的属灵恩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可以吓，总是可以让别人急得要来安抚他。徐弟兄啊，有什么不对吗？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你的表情在脸上啊，人家认清楚是不是？就是有些人就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要来关注你。所以如果你渴望别人的关注的话，如果这是你的话，一分好不好？一分。第二个，你对他人的成功感到嫉妒吗？我真的不相信居然指纹得到这个东西。指纹怎么可以吗？这很不公平呢。那我呢？是不是然后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吹牛了，然后开始数落对方了。如果你对别人的成功感到嫉妒，你的批评多于掌声的话，得一分，好不好？第三个，你是不是总是要赢？不管你做什么，你总是一定要赢。甚至你在跟孩子玩牌的时候，说不定你还作弊。有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的？我举手了，看到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怎么样，总是要赢，我不能输，我不能输。你跟人家讲话讲了半天，你跟他讲，他不听，他觉得他有道理，你输了，你放弃了吗？没有你过不了多久又来跟他讲，同样问题同样出现，为什么？总是要想尽办法要说服他，总是要赢他。如果你有这种样子的话，一分，好不好？第四个，你是否常常有个说谎的倾向？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一些不好的事情，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就想尽办法要给别人一个好印象，所以我怎么样？撒谎嘛，对哈？我撒了谎以后，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好一点；我撒谎以后怎么样？让别人看起来比我差一点，骄傲。如果你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分。然后第五个问题，你是否很难承认你错了？死不能错哦，除非你被抓到。即使被抓到怎么样？还会反击耶，还会咬一口，还会怎么样？还会意气用事，还会，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指出我错的样子，甚至怎么样？甚至会拐个弯。没有差，没关系啦。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人是完美的嘛。我只是 犯了天下所有男人偶尔会犯的错而已嘛。你们都不会笑，奇怪哈。哎，如果你很难承认错误的话，得一分。第六个，你是否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呜、哦，一天到晚讲，我真倒霉啊！旁边的人一天到晚就喜欢跟我吵。你想想看，为什么别人喜欢跟你吵？是你跟喜欢跟人吵，还是别人喜欢跟你吵？哎，这好像有什么共通点，对不对哈？想一想，如果你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的话，想一想，可能要得一分，好不好？第七个，你是不是很喜欢插队？插队有什么了不起啊？哎，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去？你有没有注意啊？你去 Costco 买东西，买完东西以后，那个车子来，看到吗？然后都会找什么？找一个短队短一点的嘛，对哈？对，转了半天，转了半天，然后你会不会在那边乖乖的等着？我看很多人都常常这样东张西望，干嘛？忽然间，说不定旁边那个门打开了，对不对？那个柜台打开了，怎么马上冲出去？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有一个老太婆？哎，老太太在那等着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要冲过去？老太太没关系啊，她有的是时间嘛。我没有时间，不比较重要，我要赶快做事情嘛。我教会里面要准备奖章啊，你知道吗？很重要的，这个比较重要，是吧？所以我别人没有关系，别人可以等嘛，哈。如果你有这种现象，一分，好不好？第八，当人们不尊重你的成就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我这么辛辛苦苦哎，哎，我这么辛辛苦苦载着这双带着他们去玩，他们连说一声谢谢都没有哎，连送一张卡片都没有哎，哎呦，从来没有看过我这么付出辛劳，我把太太孩子放着不管来照顾你哎，来帮助你哎，你一点都不会感激，怎么哎呦，怎么这么倒霉啊？从来都没有人感激我。如果你的话，想一想，如果你这种现象的话，一分。他说：“第九，你非常在意你应得的权利吗？哎，我是非常努力的，你知道吗？我应该得到这一切哦，这是很正常的。别人不应该得到的是我应该得到，是很正常的哈。啊，如果你有这种现象的话，一分。最后第十个，你真的觉得基本上有过人之处吗？哎，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哦。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跟他讲说，我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棒。”都聪明，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大概不会去在 Facebook 上面写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哦，我是全世界最棒的人，我们大概不会这样想，我们大概不会这样表明。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在我们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沾沾自喜这种优越感的存在？是不是啊？在你的内心深处，这些人真够笨的，这些人真够笨，意思是什么？我比较聪明的。你看这些人，大多数人都不一点都不谦卑哦，一点都不谦卑哦。只有怎么样？只有我是一个谦卑的人，很有意思的哦。到底是谁谦卑？不知道哦。如果你觉得比别人都好的话，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骄傲，是不是？所以这第十题，所以现在一到十题，对不对哈？所以如果跟你的答案，你说哦，这个很像我，那一分；如果啊，这个一点都不像我，零分，好不好？那你加起来，一到十分的举一下手，一到十分的举一下手，一到十分的哈，你很骄傲。但是那些不举手的哈，零分的哈，你非常非常非常的骄傲。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些问题，你知道吗？或多或少，只是程度上不一样而已。啊，我们都有这问题，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再提醒我们不要骄傲？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常常落在这个情况里面。那我讲，那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出路？有啊，当然有啊。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如果你去看箴言的话，箴言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三方面的问题，三个问题我们要想一想。啊，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诊断一下，我们是不是诊断一下，什么叫做骄傲？骄傲每个人定义都不太一样啊，对不对？我觉得我一点都不骄傲，你知道意思吗？我一点都不骄傲，是不是骄傲？你觉得是？我不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觉得，我们每个人骄傲的观点不一样。那到底圣经怎么定义的？箴言怎么样定义我们的骄傲？如果我们去仔细去看一下的话， 箴言里面有关骄傲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你把它挂钩起来有三点来定义骄傲是什么。第一个呢，箴言告诉我们骄傲是什么，骄傲是要比别人好的心态，有个比较，我们一直在跟别人比较，在我们脑海里面对吧，觉得自己还不错，不错嘛，对哈，哎，我什么都不错哈，很好。你看啊，箴言十一章第十二节，这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明哲人却静默不言。这边告诉我一个藐视的、一个骄傲的人呢，常常是会藐视、会去嘲笑他的邻舍。这个邻舍不是只有坐在你隔壁那个邻舍而已哈，这个邻舍其实包括什么样？包括你旁边的人，包括你公司的同事，甚至包括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们，同意吗？啊，哎呀，这些人怎么样？常常也什么？我们其实我不要说别人了，很多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个要比别人更好的一种需要，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分你们、我们啊，或者其他们，是不是啊？我们会容易或者讲个例子好了，那个 C.S. Lewis。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骄傲啊，不是从得到的东西中拥有快感，而是从拥有比其他人更多产生快感，产生快乐，有个比较了，是吧？他说什么？他说哈，骄傲的人并不是真的为得到成功、聪明还是好看感到骄傲，哎，得到东西就没什么了不起，他不是真的不是这样感到快乐、感到骄傲，他们真的什么？他们是为着他们比周围的人更成功、更聪明、更好看而引以为傲。也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弟兄们有钱的话，不是让你很快乐，可是当你发现你比旁边的弟兄更有钱的时候，就很快乐了。那么我们姐妹们真的很漂亮啊，你们不会觉得很快乐了哈，不会很优越感。可是你发现你比旁边那个姐妹更漂亮的时候，你知道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这样的：骄傲是一种什么表现很酷的一个简历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希望展现好的一面，是不是？同意吗？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好了。我们高中生毕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告诉我们孩子什么？高中要到高中，你要去怎么样？你要去参加社团活动。你要去做这些事情，你要做那些事情，你要去参加 AP class， 你要成绩非常好，对不对？是不是，帅哥？然后这个好不好？当然很好，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因为你要升，为了是什么？为了升要进入好的大学嘛，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很有意思，你想一想，如果我们整个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交往的每一个朋友，我们开的每一辆车，我们居住的每个地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看起来很好，让我看起来更有价值，苦不苦啊？哎，请问一下，真的这是你所需要的生活吗？为什么这个是向他人显示出你很有分量、你很重要的这种心态？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吗？啊，所以这个骄傲要比别人好的心态是一种比较的。圣经里面讲，第二个，圣经说什么？骄傲是什么？骄傲是不断的专注于自己。哦，骄傲的本身就是什么？不断的专注在自己，看着自己。哎，我表现怎么样？今天早上讲的还可以吧？可以吗？有没有鼓掌一下？啊不，你知道吗？是吧？我专注的就自己。哎呀，我表现怎么样？我做了，哎呀，我得到什么对待？就一个骄傲的人总是想到自我。箴言13章第十节就讲得清楚：骄傲直起真境，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这里说什么？能够听别人劝告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一些骄傲的人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常常是什么？常常是引起真境的。我举个例子好了，乔伟呢，那老天说，哎，许叉叉这个最近好像情绪不大好，跑到我们家里来看我。这个时候我正好，我们结婚快三十二年了，结婚纪念日快到了， 我要把我太太的照片挂在墙上，漂亮，天天看一下。所以我这边钉子，对吧？要挂墙上。乔伟一来的时候，哎 ，Looper 啊，你这个钉子钉太高了。我说哦，哎，乔伟，真的、啊，谢谢你啊。那现在这个证可不可以再可这样可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哎，这样是一个正常的人嘛，对哈？这是一个谦卑的人，对吧？是吧？那如果我是这样讲，乔伟啊，你又来了，你难道我不会挂相片吗？你这一天到晚找我麻烦，这我挑剔我，在教会里面也挑剔我，在这边也挑剔我，烦不烦啊？这是一个谦卑的人还是骄傲的人？我不会挂照片啊，是吧？你知道意思吗？所以请问一下，乔伟的重点是不是要挑剔我？不是的，他是说什么？你挂太高了，你个子那么矮，难看了，你知道吗？他意思说挂好一点，位置对一点的话比较好看一点。他不是要来挑剔我，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心中有一个什么专注自己的时候，一个骄傲的人的话， 他一定是什么往坏处想，他就要找你麻烦，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哎，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啊？就一个奇怪，好了。所以你看嘛，骄傲的人专注在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断的要试图自己是有价值的，啊！以前那个玛丽莲梦露，一个他的前夫人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剧作家，叫做阿斯特米勒。他对骄傲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描述，他心中的那个感受，他就把它放在他的写里面剧本里面去，一个其中一个角色，他就想要说什么？他说哈，多年来，我看待生活就像我试图在法庭上立身的情况，我在法庭上面，我证什么？我试图要证明我是多么好的丈夫、儿子，我是多什么样的好丈夫，我是多么棒的人，或什么的哈。哦，我觉得我就是在审判台前即将被审判、被谴责或被宣布无罪的人，就站在那边啊、哦，我不断的。在法庭上为我的价值据理力争，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总是要去争论，我要提出证据来表明我是值得的。我根据我认定的证据，不断的担心审判的结果是什么。我担心法官就是神，或者是我的朋友、我周遭的人，这些陪审团，他对我的看法是什么，他们怎么看我的。你知道他的描述吗？这跟我们有没有很相似的地方？你知道意思吗？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总是在法庭上，你总是要提出证据来证明你是某种人啊，某一个人的话啊，我告诉你，真的很痛苦，这会带给你沮丧，会带给你忧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哈，一个骄傲的人怎么样？一个人骄傲，大概就像许学顺一样啊，自高气扬。怎么样？摇摇摆摆，这种人很骄傲，对哈？但是其实不完全这样子，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这些自卑的人也是不是骄傲的人？你想一想看哈，其实很多时候，当我有自卑的时候，往往是一个骄傲的症状，是不是这样的？这是在我，对不起，也在很多人生命当中可以看到的。我们仍然怎么样？仍然专注在自己身上，我们仍然想着我们自己。换一句话说，一个自卑感的人看待他自己，跟一个有优越感的人看待他自己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同样的都是在法庭上面，他们都觉得他们是被审判，他们所做的一切要么就是支持他们，要么就是什么否认他们的证据。但是一个有自卑感的人跟一个拥有优越感的人唯一的不同在哪里？一个自卑感的唯一跟优越感不同唯一的地方，就是在自卑感的人心中啊，他认定他是一个失败者，他在法庭里面他输了审判。所以除非你有一个骄傲的心态的话，你没有办法，不会一直想哎呀我不好，我很差劲，我真的很糟糕。我不讲清楚了没有？这是同样一个心态，同样一个系统，同一个法庭。这就是为什么自卑是一种骄傲、一种倾向的一个症状。说实在的，也是我们很多人生活上的挣扎。 啊，我们可能会想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自高气扬的人、自私自利的人，一个时刻是说我真的很棒，然后另外一个时刻说，哎呦，我真的很够蠢的，够笨的，怎么可能？为什么？因为这都骄傲。我们当中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哈？对，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从一个骄傲到谦卑，这是从一种骄傲到另外一种骄傲。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这个观念的话，全部都专注在自己。好，第三点，箴言告诉我们，骄傲是什么？骄傲是高抬自我，尊己为神，也就是把自己捧得像宇宙全宇宙的中心，哦，取代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很有意思的哈，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箴言里面他用那个希伯来文来描述这个骄傲这个字，有一个基本的意思是我们不可以轻忽的，是我们要注意的。比如说哈，箴言十五章二十五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这边提到骄傲，对不对？是不是？比如说箴言十六章十九节，存谦卑的心与穷乏人在一起，胜过与骄傲人同分战利品。你们注意到这两个经文里面都提到了什么？都提到了骄傲。那么这骄傲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至高无上的威严。哎，请你想想看，骄傲是不是有这种心态？自己看得很高嘛，至高无上的威严。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提到魔鬼的时候，他撒旦怎么样？他心存骄傲，怎么样？想要跟神同样的地位，对不对？想要当取代神嘛，所以同样有什么至高无上的威严。其实圣经所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倾向，把自己看的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要所有的眼光，我们要所有的注目都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想象成什么全宇宙的中心。我们可能大家弟兄姊妹比较好一点哈，就像箴言二十六章二十八章二十六节这边经文所说的，自是聪明的人，我一起来念好了，我一起来念这一点，好，一起来，自是聪明的是愚昧人，凭着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所以这边很清楚的，他边说什么？骄傲是一个什么？是愚昧的，是，这就是骄傲的面貌。但是为什么骄傲是愚昧的呢？的确了，我们想一想，的确骄傲不讨喜，是不是？我们大概不会喜欢跟一个骄傲的人在一起，会不会？我们大概不会跟喜欢一个不喜欢跟一个骄傲的人在一起。但是想一想，真的这么糟糕吗？是不是真的这么糟糕吗？所以箴言提醒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骄傲不好？为什么骄傲不好？圣经在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我们提个刚刚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前心中高傲。同意吗？各位同意吗？这讲的有没有很真实？是不是？哎，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自高自大、傲气十足的人？他们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了，不要吵我了。我钉，我知道我怎么钉子了。你还要你教我？”然后一转身，啪一声摔下来，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哎，没有这样。你讲个例子，有没有看过一个高傲自大的人？啊，讲的恐怕很会哦，讲的他多伟大。然后没多久，啪一声，看到他摔下来了，有没有？有哎。说实在的哈，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我自己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骄傲的确带来跌倒，甚至引出灭亡。你们不要笑了，说实在的哈，我相信不是我一个人唯一的啦。我相信在你们身上也有人也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对不对哈？我不叫你们举手了，是不是？哎，我告诉你，我现在很喜欢，很多人在看球赛哈，我也喜欢看球赛。你们在看沙克足球哈？我在前一阵子，我正在网上看到一个短片，打篮球的，很有意思的哈，在 YouTube 上面，这个欧洲举行的篮球比赛，白队，哎呀，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投进投篮，剩了一分， 好高兴哦，高兴得不得了，当然高兴了，兴高采烈，最后一分钟嘛，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是不是啊？但是怎么样，还没有结束耶，高兴什么，还有 0.6 秒钟，那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看到没有，哦，赢了，70对吧，71比72，0.6 秒，74比72，哦，高兴得不得了啊，是不是？但是裁判说，哎，追追追追追追，看到没有，哦，三分球，我说我说本来是赢的呢，对不对？最后怎么反了，对不对？弟兄姊妹，真的是不是这样的？不要高兴得太快，好不好？不要以为真的是这样子啊！骄傲导致了毁灭，同意吗？但是为什么？为什么骄傲会导致这种毁坏？箴言告诉我们有几个原因。首先呢，是一个所谓的实际性的理由。这就是什么？就是骄傲的人不会从错误中学会功课。一个骄傲的人比较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所以他不会从批评里面学会功课，同意吗？是不是？你看箴言21章第4节，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高傲的眼，傲慢的心，恶人的灯都是罪恶。这是新译本出来的，和合本不太一样，翻译本，但是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对。他这里你看到高傲骄傲，傲慢骄傲，一样的，高傲的眼，傲慢的心，恶人的灯都是罪恶。你看，你们注意到吗？这里，恶人的灯跟高傲的眼、傲慢的心并列，是一种罪恶。这什么意思啊？哎，晚上我们需不需要点灯？晚上要点灯，对不对？哈，那如果你，我不晓得有没有哈，如果你的灯是一种黄色的灯的话，哈，你把它打开灯的话，你看到旁边的怎么会偏向什么？黄色的，对。你如果不知道的话，你们去拿一个黄色灯，红色灯好了，不要讲红色灯比较明显一点。如果一盏灯是红色的灯，你把它打开了看旁边的话，看起来什么偏色，什么偏红色的，是不是？哦，这个恶人的灯可能意思是什么？骄傲，傲慢都是傲慢的，骄傲着色你所看到的一切，骄傲扭曲了你所看到的一切，骄傲扭曲了你所看到的一切，以至于呢，你没有办法承认错误，以至于你不承认自己弱点，以至于你要维持你自己形象，因为自尊心使你与现实脱节。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这种现象？有，高傲的眼、傲慢的心、恶人的灯都是罪恶，我们必须要小心一点，这是实际上的实际性的理由。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骄傲导致灭亡更深入的一个原因，什么？临界性的理由。我们可以称它是一个临界性的理由。箴言15章25节说什么？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一再的看提醒我们注意的，不管你是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神爱孤儿寡妇，神爱穷人，神怜悯困苦人，怜悯软弱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但是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神反对骄傲啊！不只是在你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提到撒旦的时候，撒旦就是骄傲，所以神非常不喜欢。这个是什么？什么船？铁达尼号，对哈。如果你注意的话，在爱尔兰有一个港口，是铁达尼号最后停靠的港口，他那里离开了，所以在那边呢有一个铁达尼号的照片，那个扁牌那边，然后呢在铁达尼号下面的照片的下面呢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很有意思的，这个标题如果你去看铁达尼号的那个电影的时候，那个设计的那个船的设计师就讲了一句话，我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即使神也不能叫这艘船沉没。呜，口气真够大的啊！ 啊，我不是说神叫铁达尼号沉下去哈，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骄傲不骄傲？骄傲。因为当你感到骄傲的时候，其实你是与神直接碰撞，你真的是与神为敌。其中很注意的一件事情，不要说我怎么这样这么武断，我们来看看一段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还不觉得还不够的话，我们再看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一样，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什么？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对吗？你注意到没有？说实在，弟兄姊妹们，这是箴言关于骄傲所有的经文里面真正的总结。圣经要提醒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当你感到骄傲，你真的是与神直接杠上了。如果我坚持我的道路，如果我专注在我的名声、我的荣耀，那么创造宇宙这永生的真神会直接来反对我，会来抵挡我。这是圣经提醒我们的。第二，这是相当严肃的，是不是？不可以轻忽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出路在哪里啊？跳脱之道何在啊？是不是？我们怎么跳脱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提醒，刚刚经文其实也提醒我们了，如果骄傲带出死亡，骄傲是一切罪恶孕育的源头的话，那么奥古斯丁说的什么很有意思，如果骄傲生出死亡，那么谦卑就生下生命。记不记得刚刚雅各书里面的彼得前书讲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我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记不记得我刚刚提到希伯来文里面关于骄傲的一个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啊？至高无上的威严。你们记忆力真不好，请记住很重要，圣经里面你描述的骄傲就是把自己看到至高无上的威严，是不是？那么这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的这个尊荣又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如果你去注意的话，在希伯来文意思是什么？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你们看到没有？骄傲是至高无上的威严，尊荣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谦卑的话，如果你谦卑的话，你不是为自己在寻求至高无上的威严的话，那么你就怎么样？你就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弟兄姊妹，只有当你不追逐受重视之后，你才可能得到那永远不衰残的受重视那个荣耀。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也就是骄傲，解决骄傲一个方案是什么？寻求那只有谦卑的人才可以得到的荣耀，寻求那个不需要绞尽脑汁，不需要去争的赢取，不是去赚取，而是一个亮丽实在充满意义的那个什么，那个礼物，神给我们的，这个只有在那个谦卑的人身上才可以得到的。我们怎么知道？圣经里面讲很清楚啊，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耶稣说什么？因为凡高抬自己的骄傲，对不对？因为高抬自己的必要降卑，但是恰恰要去说什么？自己谦卑的，自己谦卑的怎么样？必要升高。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成就了什么，你什么有什么过人之处，不管你做多做少，如果你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怎么样？他必要升高啊！你跟神说，神啊，哎呀，我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啊，我不算什么，请你赦免我，引恶又是你的剑，哎呀，我的罪太多了，求你赦免我。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就在那一刹那，弟兄姊妹们，神在基督里看着你，就比所有的金银宝石 甚至比地球上这些所谓人眼中看为有成就的什么比尔盖茨啊什么的更有价值。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在神的眼中是比这一切都更有价值，这一点都不是基于你的表现是什么，一点都不是。弟兄姊妹，你所需要的已经有了，已经满足了，你不需要做些什么东西，你只要承认你需要他。而这些对这感到那些骄傲的人是非常困难的，要承认自己需要不容易，但是只有需要这种谦卑的人才可以得到这种荣耀。所以我们当中有些人说、哦、对了对了，很好，讲得不错，很好、啊、但是哎，徐弟兄啊，你知道吗，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知道我现在出去以后我要面对的，我在工作上面，我在社区里面，很多时候我又发现我又怎么样，我又被吸引回去到法庭上面，我都觉得我又陷入到那种要面对法官，面对审判陪审团，再吐的要证明哎，我是一个善把的，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个漩涡里面，哎呀，我发现我自己又落在一个什么，我要给别人什么印象，哎呀，我能够做些什么才能够让别人对我刮目相看，这种心态里面，那我怎么办，我怎么来处理？我们会不会也可能有这种问题？有啊，只有几个人有，我就不相信你们没有，不要那么骄傲吧，好不好？答案在哪里？注意到箴言十五章三十三节的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我上次也提过什么叫敬畏，不是怕，不是怕的要死，而是怎么样，敬畏是对神在你身上的一些作为感到什么，感到一个赞叹，哇哇，神啊，你是这么伟大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敬畏耶和华，哇，只有神是我的审判，他是我唯一的法官，他是唯一有权柄有权力来审判我的主。而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位唯一有权柄来审判我的主已经选择了无条件的爱我。弟兄姊妹，只有当你越了解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你自己越不会担心被审判。我不讲清楚了没有？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不再被定罪了，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不是？这个判决已经定了，案件已经结束了，你借着耶稣基督被神的恩典所接纳，如果你谦卑来到神面前，就会收到这个礼物。所以一个牧师讲很清楚了，你怎么样，是用福音的喜悦来融化你骄傲的力量。弟兄姊妹，这很不一样，当你了解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你唯一的主宰，但是他却无条件的爱你，不管怎么样都是爱你的时候，这个在你的心态上完全会不一样。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你的认知不会改变事实，但是你对事实的认知绝对会影响你的反应。当你了解到这个神是这么爱你的时候，你所做出来的事情心态上就会不一样。你今天做一件事情不会想怎么样，今天大人在这边 他眼睛看着我，我赶快做一些好事情给他看，他会说什么，哦，这个徐长老，你这个传道人做的还不错，这是我一般的想法，对不对？但是当我了解到这个神爱我爱到地步的时候，我不会在意他看不看我，我就想要去做，想要去帮助别人。为什么？因为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不是因为要让我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好，看起来很棒。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请您想一想，你渴望什么？你害怕别人怎么看你吗？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轻看你自己？你是不是对别人非常苛刻？你是不是因着别人的批评而一蹶不振？或者是你常常瞧不起别人？如果这描述你，那么请你注意小心一点。那么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审判已经结束了，因为法官已经决定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出刑罚了，没有责备的必要。那么也就是说你没有证明什么的必要了。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所以 跳脱骄傲的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说，如果你想要在谦卑上增长的话，哦，对不对？是不是啊？就不要专注在谦卑。讲个意思哈，不是说哦，今天讲到哎，不对，提醒我，我还不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前这么骄傲。哎呀，我现在听了高兴听这个信息哦，我怎么样？我现在开始，我出去这个教会以后，我在四下方面这方面来下功夫，我要更加谦虚，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了，对吧？做得到做不到？你们知道重点在哪里？我，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吗？我觉得我可以，我要做这个，我要做的，我要更加谦虚，你知道吗？你们都不谦虚，我要做的更加谦虚，你知道意思吗？啊，所以你不要专注在谦虚上面，因为怎么样？因为是落入到漩涡里面去，你又掉到骄傲里面去，那么怎么办呢？啊，出路在哪里？对，想一想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神，他的名字叫耶稣，你只要专注在耶稣身上，看看耶稣具有生命。第二层，想想看，专注在耶稣，耶稣给我们一个例子，给我们榜样。或许我请大家可能眼睛闭起来，我读各位一段经文给各位听，《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你听一听，想一想，我读的时候你想一想哈，你看到第六节，他说：“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想想看，耶稣基督他从在高天之上，从那个富裕到那个贫穷，他从天上一天到晚听到那个天使刚唱啊，荣耀荣耀荣耀，哦，圣洁圣洁圣洁，那个赞美的声音，到这些世人耶路撒冷人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很不一样的。第九节他说什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怎么真的很清楚的，这是你我在永恒里面所必须要思想的问题，因为这是神丰富恩典的满意。所以弟兄姊妹们，骄傲是要比别人好的心态，是不断的专注在自己，是高抬自我，尊己为神。骄傲导致了败坏，导致的灭亡。而跳脱骄傲之道，乃是专注于耶稣基督。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当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真的是说这是我当得的，这是我当得的。我们当得什么？我们当得的是下地狱，我们当得的是灭亡。但是耶稣基督爱我们，把我们从那里面跳了出来。当我们把这个重心有这样一个改变的时候，当我们不再寻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得到了神所赐给只有谦卑的人可以得到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今天要给我们的，这是神今天要赐给你的。您渴望得到这个宝贝吗？求神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向爱我们的主来祷告。我们低着头在神面前，我们安静在神面前。当我们静默在神面前的时候，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与其你陷入在一个沮丧，想着你是哎呦，我是怎么这么骄傲的，这么笨的人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你与其你想这些，你不要去想，你去想耶稣基督，想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他是你的出路，因为他可以来改变你。听，我们要向你承认骄傲是我们的罪，我们要向你承认 谦卑不是我们的天性，我们很难，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奇迹。所以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知道天父，你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你是充满恩典的神，你对我们有百般的容忍，我们谢谢你。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从现在开始能够去体验谦卑的这个神迹，这个奇迹，让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本性，让我们能够被你所改变，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天父，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成就，唯独有你，天父帮助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